Hello，大家晚安，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啦？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聚财线上。今天呢是10月19号星期二，我是松松，感谢大家的收听。我在聚财网的笔名是台股甜心松松，那我都会提供盘前及盘后的资讯，那大家记得关注起来。另外呢，如果有证券的相关问题，也可以私讯问我，或者是可以在 Clubhouse 这边小飞机我，又或者是可以在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直接 at 我。那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跟聚财晚报是用同一个，直接去 Google 搜寻聚财晚报就可以找到，然后并且按加入。那我们都会在里面呢提供许多的资讯，那大家也都可以参与讨论，尤其是可以讨论在聚财线上的就是话题。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改成每周二、四日的晚上9点开始。那一样8:50呢，我们就会把房间开起来，然后放好听的音乐。另外呢，礼拜三就是会有关于就是 MT5 的课程，那大家也要记得就是关注起来。好，今天台股呢，大家一定就是 focus 在一个焦点，就是我们星星呢被我好像叫一个，我一直忘记那间头部的名字，我想一下，叫反正那间头部他直接就是把星星的目标叫调高至500块，这个到底是，我突然忘记他的那个什么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他直接把星星喊到500块，然后今天涨停也不过140，所以我还蛮期待后续 ABF 的发展，但是。如果像 ABF 今天它是直接就是它有点它直接越过了季线，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多空多与空都是以季线为主，就是长线的多空其实都是以季线为主，那如果他们要持续的强势的话，那毕竟一定要真的稳稳的站上这一条季线，那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好，今天台股呢是争气的上涨195点，那成交量是2672亿，依旧还是没有放量出来。那今天收盘是收在16900点。今天的族群占比部分，第一名依旧是电子族群61.02%，那第二名呢是运输类的14.04%，第三名呢是化学生技医疗7.62%。在三大法人部分呢，都是买超。那今天外资呢是买超了110.91亿元，自营商是买超了38.59亿元，投信部分呢是买超了14.92亿元。那在外资的买卖超情况，外资的买超前五名，第一名是友达21000多张，第二名是彩晶14000多张，第三名是群创14000多张，第四名是联合再生11000多张，第五名是国泰的智能电动车10000多张。那最近的盘面呢，也不是最近啊，就是好像也最近这几天的盘面焦点也都在电动车，不管是在电池，又或者是在那个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像台半他们那个族群叫做什么二极体强茂啊，台半二极体，那这两个族群现在目前都是很强势。然后再来是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华邦电23000多张，第二名是旺宏11000多张，第三名是中仙10000多张，第四名是台泥9000多张，第五名是中钢9400多张。那在投信的买卖超情形，投信的买超前五名，第一名是台达电3000多张，第二名是新光金2800多张，第三名呢是智元2200多张，第四名是永丰金1800多张，第五名是汉磊1700多张。那在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开发金5000多张，第二名是群创5100多张，第三名是富邦金4600多张，第四名是联电4500多张，第五名是嘉士达3600多张。讲到富邦金，最近大家就是有在参与那种投票的，应该就是知道最近富邦金很夯，因为他就是有在抽签，然后大家几乎我身边的人啊，几乎就是有身份证的人都会去抽，因为有抽中就是会现赚16000。然后他好像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关注他是10月29号会，就是等于会拿到新的股票，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好知道这个消息，因为我相信听聚财线上的朋友一定会有人有在抽 股票。
我也抽。
哦，你有抽对不对？是10月29号会上来，然后明天就要付钱，对
不
对？
抽到再说。
哎呦，一定会抽到的啦。好，我觉得这个抽签应该比农油券好抽吧？农油券只有2%，哎，有够低的。好，然后再来是自营商，自营商的买卖超情况，买超的前5名，第一名也是国泰的智能电动车，买超了10000多张；第二名呢是元大的沪深300正29000多张；第三名是国泰的台湾5G5800多张；第四名是东联5000多张；第五名是友达3600多张。那再来卖超的前5名，第一名是元大的高股息22000多张，第二名是接口 S&P 的布兰特油正二18000多张，第三名呢是元大的台湾50反118000多张，第四名是永丰的台湾 ESG 7600多张，第五名呢是富邦的台湾加权反一1900多张。好像讲到这个永丰的台湾 ESG， 好像有很多网友都会问我 ESG 是什么，就是我就顺便解答一下，因为我发现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就 ESG 就是比较关于再生啊，然后环保啊，有良心的那种企业，就是会比较注重那种好的议题，就是比较能源啊，有没有环保，就那种比较向上的那种好的企业那种议题，就是它不是为了赚钱的公司，它是为了想要永续经营，然后有点像是环保那种永续经营的那种概念的，
不是不为赚钱啊，公司都为赚钱，
哦，对了，
还会兼顾这样子，
兼顾的。好，然后再来是成交值热门榜的前5名，第一名是智元，那今天智元表现就是原本以为他又要涨停了，就马上被灌下来，所以大家股票不要乱追。第二名是汉磊。那第三名是长龙，第四名是万海，第五名是星星。最近航运股的成交量就比较少了，那也没有什么量出来，因为大家也不敢去接，然后也不会再卖了。好，然后再来是犀利股神的部分，想不到大家竟然在关注我的犀利股神战机呢，因为我上次礼拜五的时候就有跑到前10名，然后就有朋友就密我说，松松你怎么跑到前10名呢？怎么那么强？对，松松可是有做足功课的，我可是要挑战第一名的，虽然还有一点差距，但是就不要让我买到标股。好，那我们看一下前3名的战机。那第一名呢是冰皇，那他现在持有的股票是中仙、万海及阳明的多单，所以他还是在看多航运股的。那我们就继续看他表现。那第二名呢是战神333，那战神333其实今天是平仓掉了达能跟茂迪的多单，那他现在是没有库存的，那我就期待一下他明天的委托单是什么。然后第三名是倚天，那他目前持有的也是就是航运股的多单，就是长荣啊、万海啊、阳明的多单。好，以上呢是今天松松的分享，那接下来我把时间就交给瑞奇哥，晚安。
欸，松松晚安，大家好，我是吴明哲，那我在聚财网的网名是瑞奇58。松松刚才有讲到要冲击那个犀利股神的前几名啊，我刚才就想到，从今天的股票上给松松一个建议，你就买农药股去把其他人读下来，那你这样就赢了。
为什么是农药股？
因为今天盘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族群，今天叫做农药股，今天很强的涨。那你看是要选汇光呢，还是要选东碱呢？
可是它会续涨吗？都很不一定。
农药股基本上很毒，你要嘛就是毒死别人，要嘛就毒死自己。
对，就是毒一把就对了。
就赌一把，你要拼冠军就是要赌一把
的。真的。
好，那来聊一下今天这个行情。就其实从整个全球的股市啊，在上星期就是这个美国 CPI 公布之后啊，就莫名其妙就一路的往上涨，然后美元就突然就是从强转弱，所以这几天不管是美股不管是台股啊，那台股的话就是我们礼拜天已经有帮大家回顾过了，就是星期五呢就是那个低档转折有成立，那低档转折有成立之后，每天 高点都能够突破前一天的高点，尽管昨天是开高走低，但是每一天的高点其实都有比前一天更高，那这就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大家有看我10月10几号就是上礼拜写的那个文章，就是低档转折的那个文章，其实我大概就是有讲，如果你看文章里面我有截一个图，就是大盘基本上就是有这一次的回档，它仍然是有去做防守，就是说守什么呢？守这一路以来这个防那个回跌的一个上升趋势。那如果是大家看一些报道的话，那大概是有的人是用年线，有的诶年线还是半年线，就大概是应该是年线吧，就大家就是会去观察有一个位置。那我当然我就我的这个运用黄金线的呈现方法的话，的确它也是就是16300多点那个位置，的确也是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支撑。那这个上升趋势是什么上升趋势？这就是这一路从去年以来这整个台北股市一个上涨的一个惯性趋势线。那最近的连续7月到现在为止的回档，基本上打到那边它就有停住。那所以我们在上星期四的时候特别有讲到说，因为星期四有守住，而且低点比星期三没有更低，所以星期五开始转折成功之后，连续星期五星期一到今天是连续的上涨。那这个盘到底成不成立能够稳定，其实我在这几天也有跟大家讲说，你最重要是看这个台积电。那台积电从原本的580元以下，那在上星期五重新站回来之后，它基本上就是稳定在580以上，也就代表说现在这个神山有把整个台北股市给稳定住。那既然指数有稳定住的时候，那它从那个线图上来看的话，它就会形成说下方守16500点，上方呢因为从17200反就是法人反卖以来呢，其实到现在它的确17000点到17200也会形成一个重要的套牢区间，也就是说以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约当就是一个16000到17000这500点的一个盘整区间。那原本我们在上星期的时候其实担心的事情是，随着这个美股的走弱，美元的走强，会不会产生直接跌破16000这样子系统性的一个下跌。但是从上星期四星期五之后，我们也发觉到就台北股市来看，它仍然在九月份营收公布之后，大部分的公司仍然都是有稳定的一个财报数字。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觉到就是指数撑在中间的时候，指数是整理，但是很多的股票就原本跌的开始有转强的效果，那原本找不到主流的，最近也慢慢有一些主流浮现。好，所以我们在星期天晚上的时候跟大家讲说，那你接下来假设指数在盘整的时候，那你需要去注意说未来就是第四季到甚至到明年的农历年前可能会有哪些族群可能又冒出头。所以我昨天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带大家去看那个，比如说你从你的手机 APP 里面，我带大家去看这个概念股的一个状况。那概念股的话，我们从星期天的一个分享当中我跟大家讲，现在最夯的几个题材，第一个是第三代半导体。那第三代半导体它之所以夯，它是跟电动车有连结。那电动车大家昨天这个就是 MIH 联盟，就是鸿海集团昨天的跟裕隆集团的这个发布会，大家也看到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场面。虽然昨天在发布会的时候，鸿海盘中股价其实是下跌，反正没有什么太大的庆祝的激励， 但是呢，其实我们这几个月已经有跟大家讲，下半年这个电动车的议题基本上它不会不见，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未来产业的方向，尽管现在只是刚开始萌芽，也正因为现在是刚开始萌芽，所以它产生的许多做梦的机会。也就是说从星期天当中我们特别来讲，就是说第三代半导体之所以备受期待，也因为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展在背后去做加持。那同样的，从电动车的一个发展，最核心的两个零组件，一个是电动马达，第二个是电池的一个模组。那所以这个相关的电池材料的一个的公司呢，其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也是这个市场不可忽略的一个族群。所以这两天就是从礼拜一礼拜二，大家也发觉到这礼拜一开始开周，大概就是这个像强上礼拜下半周强的像汉磊这些股票或智源这些股票，它就是持续在创高。那同样像电池的股票，像这个美骑马、康普或者聚合，甚至像大同这些股票也是连续其实都在创高。那当然今天有一些储能的股票是开始做回落，例如说像大同。那但是呢，这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整个盘面上在资金在轮动的过程中，的确就不在现在暂时不是在看过去已经发生的这个财报，好，那而是在看从现在到明年会有哪些产业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或者是做梦的可能性。哦，也就是说现阶段当大盘在盘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资金在挪移的一个方向，它不是看前三季的获利到底是多少，前三季获利的一个基础基本上它大概大家已经知道的时候，而且这些股票大部分都是这两三个月被卖到非常弱势的这些族群。所以现阶段大家目前我们看到法人的资金在挪移的过程中，那种低位接的弱势族群，它是破低的时候它会去接，但是它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拉。那它在拉的是什么？拉的是我这一两个礼拜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新的做梦的一个方向。那新的做梦的方向，所以我们这一阵子我大概先跟大家讲，我觉得比较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绿能储能的一个部分。那以前这个储能的一个部分呢，通常都跟太阳能去做一些连结，所以像在到了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联合再生它今年八月减资之后到最近今天股价是创一个波段新高。那联合再生这个也蛮有趣的事情是，它今年先减资再增资，增资完然后又发了一个可转换公司债。那我基本上我不太去评估说一个股票它的这个未来的产业前景到底有多好多好，因为那些东西其实你在媒体上或者你在 Google 上面，你只要愿意去追踪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它现在在发展什么方向。那我发觉最近联合再生它的这个就是事件的一个议题，我们今天晚上大概就来跟大家聊这个事件的议题。好，就是今年如果你听聚财线上听比较久，你大概会发觉我对于今年的股市，我大概就是用迷因的连结来做串联。也就是说你一个股票能不能发动，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市场上这个议题上能不能在社群媒体被大量的去做传播。这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个概念这个议题基本上它就会是一股方向，而且会维持好一段时间。例如说电动车，例如说像 MIH 这个绑在一起之后，它就带出了什么呢？它就带出了储能的一个议题。那储能的一个议题呢，又刚好今年最近这几周呢，就进入九月份以后， 中国大陆的这个能耗双控呢，就是有这个限电的问题，让大家又发觉说这个减碳跟限电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这个绿能或者储能这些事情，对于保护地球或者是对于整个能源政策的一个发展是非常重要。那这储能到底现在在发展什么呢？以前我们在讲这个电力的时候，都是在讲说，我这个发的电够不够台湾使用。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发电它就是一直发，但是你如果没有即发即用的时候，这在传输传导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损耗。那如果一年当中这些损耗能够把它节省下来，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这个能源的供应上会有很显著的一个不同。那特别是一些再生能源，比如说像风力发电，风在吹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叫它不要吹，那个电一直发的时候，你会不会说，那你这个比如说晚上大家都在睡觉，都没有在用电，就是这个离峰时段，但是风继续吹的时候，那个电就会继续出来。那在夏天的时候，太阳很烈的时候，太阳能的发电它基本上就会发在那边，但你如果不用它，这个电到底要该怎么样去把它省下来或者把它储存下来。所以一开始会讲到这个储能的一个方向的话，那最重要的希望就是说，可以在这些已经 生产出来的一个电力呢，在没有立即使用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暂时被储存。那储存的过程中就会牵涉到这些距离的问题。那距离的问题，所以现阶段的一个发展大概都倾向于就是说尽量不要做大长距离的一个转送、而是在地，就是利用 local 端的一个配电系统或者是传输储存的一个系统，然后让每一个区域你可能分成几个区域之后，可以尽量达到每个区域自给自足。但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台湾的一个发展就是耗能的地方跟不耗能的地方其实是非常悬殊，因为比如说科学园区有非常多的这些科技厂商，所以它的耗电量是，或者是一些重工业区的话，它的耗电量势必是比一般就是住宅或者农业的一些区域，它会相对高很多。所以如何在这些电力之间的一个传输，或者到每个区域的自给自足，其实这就是现阶段这个储能系统它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其实就我刚才这样子简单的讲一讲，我也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这样子简单讲一讲之后，你大概就会理解说这个会不会是以后投资的一个议题。那它肯定会是的，因为只要是发的电都能够储存大部分下来，减少损耗，对于台湾整体的能源运用或者是缺电的问题就有机会大幅改善。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诉说出来的时候，这种题目就对于未来的一个股票市场来说，它就会有想象力。那有想象力的一个题材，基本上它就会有持续性。这大概就是我觉得从现在第三季，既然九月营收出来之后，基本上前三季的财报大家都可以慢慢都推估的出来，也就是说到了下个星期左右，到了月底左右，大概基本上前三季的一些财报数字就陆续会公布出来。那第三季财报公布完之后，到明年的三月底之间，我们俗称财报空窗期。那财报空窗期通常会有什么样的股市表现呢？通常到了年底的时候会有这个集团做账。那集团做账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展望明年的一个做梦行情。展望明年做梦行情的股票，就是说今年也许表现不好，但是呢在现阶段它开始踏上了一个新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方向之后，大家对于它的未来会有期待。例如说像这个储能的一个题材，现在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些太阳能相关的一些 设备的公司，比如说像安吉今年的一个发展就非常的强势、哦、那比如说像以前也被归类为这个的，像太极以前也大概是被归类为太阳能的相关的公司。那但今年太极它又比较不一样，它又跨足到有所谓的跟第三代半导体又扯上边、哦、所以大家就可以听我刚才这样子简单的述说之后，你大概就会知道，你如果现在做的股票，你不管它是做什么，但是你简单的去翻一下它的新闻，你只要能够看得到它的新闻里面可以出现第三代半导体，或者是它在发展的是绿能储能这个方向，基本上方向就不会差太远，或者是电动车。那这个电动车跟储能也有关系，因为车子的最大动力来源就来自于这些电池。那既然可以发展这些电池的，那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储能的一个题材也就非常相关。一个是大范围的储能应用，一个是小范围，比如说电动车它自身动力的一个运用。所以也就是说，从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假设你现在在做股票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选股，那你一定会想选一个至少不是很短线的一个题材。比如说我刚才跟松松在开玩笑的是买那个什么农药股、哦、就是一般涨到这个汇光啊、兴农或者东碱的时候，那我们俗称这种就是农药时期。因为农药时期涨起来，这种股票会涨的时候很猛，但是呢它不会涨的时候很容易就追高就套，而且一套要套一年，因为它每年大概就会有一个时间会动一下。啊、那这个就比较没有想象的一个空间。那但是也许也有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稍微有机会有时间再来聊。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希望现在要做股票都是要选至少要比较有梦一点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从电动车，从储能，然后从这个这些议题出发的话，那你就会发觉很多的东西它就串进来了。比如说像今天这个 ABF 载板的三雄，就是新兴南电、景硕。那 ABF 三雄呢，今天被谁喊呢？刚才松松说有一个投顾，其实是今天的报纸上面就刊出一篇哦，就是一个外资研调机构阿利西亚，我把它的英文翻成中文，就是阿利西亚，因为那个我读了好久，它就很长的一串英文字母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外资，你只知道它是一个外资研调机构，然后呢，它就写了很长串，就是说它评估因为电动车的发展，所以造就这些载板的公司呢，它未来的五年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成长的契机、哦、所以他就给新兴一个目标价叫做500元、啊、那这个事情我们看了之后就知道，哎，这虽然是一个很荒谬很随便乱喊的一个数字，但是呢他也这一篇的报道里面也写的哦，就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哦，就是写的说他这个2022年、2023年、2024年怎样，所以他 EPS 可以到达哦，每股可以到达6块还是9块这么多，然后到2025年之后他可以怎么样？也就是他在现在写的是一个五年的大梦哦，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值得500元。但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同时给景硕一个评价是300元。那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景硕已经200多到300，这种价格就比较合道理一点。那新兴为什么今天会这么让大家讨论呢？最主要是他现在股价100多，在前两天的时候还跌到说，哎、欸，这个股票是不是已经演完了？啊，没想到大家觉得快演完的时候，今天媒体就是刊了一个版面之后，那就立马从地板上直接跳起来到涨停。那今天这个既然新兴是媒体的一个版面，那我 盘后我就很好奇啊，我想说我今天在盘中我第一个有发现的一件事情是星星早上这个量很快就爆很大，它大概到十点多的时候我看就已经那个成交量就好几万张了。那比较更有趣的事情是涨停居然会打开，那通常这种，所以我今天 早上在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这种涨停股早早就涨停，但十点多以后居然就打开，然后成交量爆很大，所以我大概就把我看到的这个画面我把它截出来，我就贴在聚财网的上面。好，那当然我看到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很有趣，这值得后续的观察。那到了晚上我就看一下，哎，星星早上这样子涨停很快又打开之后最后有没有锁，哎，最后是有锁。那我就想，哎，今天七万多张的成交量，那是不是真的大家都很信这个外资的研调机构的报告或者他的喊进、哦、结果，哎，这太有趣了，盘后居然三大法人有两大是卖超，今天成交了七万九千多张，外资是卖超两千多张，投信也是卖超将近两千张，也就是说外资跟投信这两大法人居然在今天星星涨停的时候，而且是版面上几乎好消息的时候，这两大法人是站在卖超的、哦、因为我刚才看了好久，我想说为什么今天法人买超里面没有星星，我没有看到景硕，但是怎么会没有看到星星呢？然后我就点个股进去看，因为我先从排行榜去看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到买超星星，然后却反而看到的是外资跟投信联手卖超。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你就可以联想到我刚才讲的，以现在的这种股市的一个气氛，就当大盘在盘整的时候，就是类股各自表现各自轮动，靠什么？靠放消息、哦、也就是说你现在在看消息的时候，你大概要有一点判断能力，就是你要去追踪这些股票它到底有没有信用可言、哦、就是以我观察 ABF 三雄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当像星星通常媒体上在讲好的时候，法人几乎都是反向在卖、哦、这大概从七月份到现在几乎都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发觉到南电几乎又过高，然后景硕也过高，那星星有没有过高？星星没有过高、哦、星星就是今天的涨停也不过来到相对前坡的高点，其实都还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这 ABF 窄板三雄当中就是比较会喜欢用消息来做一些操弄的个股，你大概可以大概理解成星星是比较容易反向、哦、也就是说如果你对于窄板的三雄你觉得说这的确是未来，它因为这些媒体的报道基本上对于窄 ABF 三雄的这个未来的前景，明年的一个展望其实都描述的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我们都可以理解这是一个成长的产业，但是我们回到股票的一个投资的时候，我大概从七月份观察到现在，我大概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三雄当中就有一个东西特别喜欢就是媒体有曝光之后它的股价走势往往却是不一致的、哦、这是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说今年的一个股票市场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行情，它会与这些媒体的标题去做连结。那刚才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这个报道呢？因为这报道其实就跟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上个月在讲那个传台积电跟阳明要联手怎样，传台积电跟什么要一起开发中钢要一起开发高雄怎样，那都是用一个船，那用一个船之后呢股价它就会急速去拉抬，但是拉抬完之后后续就没后续了、哦、这其实就是最近这些如果你在看这种讯息的时候就是要比较注意这个方向。那这个讲完之后，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有哪一些放消息之后 真的会让人家产生梦的哦，这我们大家也可以稍微来聊一下。就第一个这个储能或者电动车，这个我们大家已经讲比较多了，我们就讲到这边。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九月底的时候，我大概就从一个股票当中跟大家聊到一个改名字的概念。那这个改名字的概念呢，就是从那个美而快，好，就是这个网红 KOL 的电商开始。那这5321的美而快，其实就是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有，就中秋节后，我有跟大家说，哎，那一阵子因为这个电商又不是之前那种富邦煤的这种电商哦，就是他现在后来最近在拉的这种股票，他叫的是网红的直播啊，这个方向的，就不是那种像某某或者是那个网家这种的电商，而是就是有连接到网红的电商经济。那除了美而快之外，还有就是像6165的浪凡，浪凡它是做直播的一个 APP。那以前它是一个就是运营不是很好的一个电子厂，那但是呢，它去年就是做了一些改组之后，今年四月改名字，所以我们前面一段时间有聊到这改名字的概念。那这改名字的概念呢，就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就现在开始要做梦了。那这些改名字的概念股，它就开始做了一点表现。那这些表现为什么值得讲呢？因为他们现在诉说的这些议题哦，就基本上开始跟他们原本的电子业的背景开始产生变化。那而且从财报的一些数据上面来说，比如说像浪凡的话，它的业绩就的确从这半年以来，它都每个月的营收都可以产生一定数量的一个稳定数字。那大概都2亿5左右。那这样子又能产生数字，又有改名字。那这样子的股票，基本上我的定位就是它是对于股市有企图心。好，那今天我们另外还可以再讲一个要改名的股票，就是这个1708的东碱。东碱呢，它七月份已经有公告了，就是说它即将要改名为东南实业，也就是说它待到十月底以后，它这个时间就公告三个月的时间满之后，你就会发觉，哎，怎么那个台北股市里面会冒了一个股票叫东南，好，那它原本现在的名字还叫东碱，那这种那东碱是干嘛的呢？它以前就是这个最大的那个化学肥料一个元素标叫，就是碱类的这个成分。那东碱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它有很多散装船，所以如果散装航运在好的时候，偶尔它也会被归纳为散装航运股。哦，就是以东碱来说，大概是这样。那我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今天讲到这些所谓农粮概念。那这农粮概念，大家最近如果你去看新闻的话，你会发觉，每天新闻一打开，像我早上出门前先看新闻的话，它都会在讲，最近都在讲那个食物的原物料的高涨，什么鸡肉、猪肉、菜啊，什么一直在涨价，所以那些便当店的老板娘哀哀叫。然后就大家就说，这个全球可能有粮食之间的危机，那比如英国现在因为脱欧之后，他们的问题是缺油、缺食物，是为什么？因为没有工人，因为脱欧之后，很多原本那个东欧或者欧陆到英国去工作的那些工人的签证就要重发，然后他们就回去就没人工作了，所以那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基本上没有人杀鸡杀猪，哦，那造成他们现在的这个食物这些肉类产生问题。那从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就可以发觉到，接下来因为这个通膨的一个时代，那这些对于食物的担忧，这就是未来一个隐忧的一个方向。那隐忧的方向衍生到投资市场里面， 大家就会想说，那这个种植食物需要的这些就是能够保存，就是保证食物一个收成期可以比较有好的产出的这些相关的肥料啊、农药这些，它就有机会受惠。这大概就是每年这种当有这种食物议题的时候，就可能会涨到这样的族群。那在股票市场里面的话，涨到农药相关的族群的时候，往往也代表的是整个大多头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就纵观很多年的这种股市循环来看，当涨到这些农药，就比如说像汇光新农这种农药的公司也开始会飙一波的时候，那通常也代表股市的高档也即将到了一个适当的尾声哦。就大概就是跟大家聊。那从刚才讲这改名字的概念股，我们讲到这个网红经济。那网红经济的话，那我今年看到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美而快跟浪凡。那再从这个，我们就又最近看到这些元宇宙的这个题目。那元宇宙我们大概在前几个礼拜当中也有提到，那元宇宙最重要的一个现在在推动大概就是脸书了。那脸书它等于信誓旦旦的公布说它可能要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应用。那元宇宙其实以目前台股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可以扯得上边的，就是发展这个AR VR 比较久的这个宏达电。那宏达电的部分，因为最近大家也可以开始注意到它这个 VR 的新的产品公布之后，它在媒体上的曝光量也随着这个元宇宙这个议题的一个曝光也开始提升了。那一个股票沉积了非常多年之后，我们最重要要观察的事情，它有没有做梦的一个空间跟方向，就是它这个题目到底能不能搭得上趋势。那从最近我们从这些媒体报道这个元宇宙这个题目来看的话，虽然它这是一个虚实整合的过程，那虚实整合的一个应用跟过程，但以后会变怎样，我们大概从电影上面都会有一点点理解。那这样的题目对于这种就是原本沉积许久的这种股票来说的话，我认为在第四季在做转机做梦的时候，大家也不妨可以稍微去关注。因为我们讲这些所谓改名字啊，或者是这种在想方设法去做转机梦的股票呢，基本上你就是要先确认说他们在发展的这个题目到底能不能被市场的投资人给认同。那我基本上我认为宏达电发展了这么多年的 VR，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消息主导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议题是有可能会被开始去注意的。那当然它的发展从股价的一个脉动来看，尽管这几天是稍微有涨一点，但是它仍然没有转强到整个扭转那个氛围。那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议题它是会需要酝酿的。那我们刚好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些航运啊，讲钢铁，讲那些讲烂掉的时候，我想我们在最近比较盘整的时候先多来聊一点就是这种有关未来想象空间的一个股票哦，就大概是这种方向。那最近大家在这个就是如果你我最近会注意像鱿鱼游戏啊，或者碳中和就刚才讲那些。那鱿鱼游戏主要就是在家里看追剧追多了之后，就发觉这个线上影音串流平台现在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大于传统的媒体啊，就是像电视啊，或者很多像 YouTube 甚至都会被它综合掉。那这就是线上影音串流平台呢，像 Netflix 就是网飞这种东西，像今年的迪士尼 Plus 这种平台呢，它需要很多的内容产业。那内容产业我刚好 今天最后就以这个内容产业来做一个结束，就是说我们发觉像网飞啊或 Disney Plus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它的订阅数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能认同说透过订阅来观看这些比较精致的影片啊或者是剧集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由于游戏的这个影片的制作费用哦好几亿哦，但是呢它产生出来的一个口碑跟后续扩散的一个影响效力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影音串流平台去成为付费的会员。那这种新的一个效应模式在其实它已经也发展好多年了，但是到了这个后疫情的时代之后，我们发觉这个特别让大家有感、哦、就有感，所以衍生到台股的话，我最近刚好很奇怪就看新闻的时候，我就会都会注意到诶怎么会有一些这种公司，比如说我最近就注意到像6583的友松，还有6622的百裕数码，这两个股票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的没有听过、啊、他们是新贵的股票。那也因为这个股票就让我好奇，因为他们这两个股票的诉说是诉说他们现在做的这些台剧，因为台剧最近有很多这种就是口碑好啊或者备受期待的一些网剧、啊、开始被这些影音串流平台给相中、哦、洽谈这些授权等等，所以这些授权金一旦洽谈成功之后，其实都可以对这些公司产生蛮正面的一个益助、哦、所以像就我被吸引的原因就是我在看到、哦、这两个公司他们可能做了什么剧，然后跟比如说跟网飞或者跟爱奇艺这些平台他有签了怎样的授权，那会怎样。那当然他们现在在新贵的时候仍然现在是比较就是股价，你如果从什么量价来看的话，它的确不是很受到关注，但是也因为我们今天来聊的是这个股市做梦的方向，所以我就是从最近这个火热的这由于游戏这个追剧的过程，就发觉这个以后这个影音串流的平台其实它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大。那既然影音串流的平台会越来越强大的时候，那你能够在这些平台当中提供优质内容的一些公司，那也代表是一种不同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对于以往的台湾的产业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其实是有一点可以被期待的。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这几年发展所谓这个文创产业，大家都是听得到，但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啊。所以我今天也因为这两个影视公司，我就稍微看了一下新贵的文创产业那个板块。那我觉得如果大家对于我今天讲的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你也许我刚才讲那些东西你都也不是很明白也没关系，因为这些股票要发酵也不会这么快。那我觉得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有就是一段时间你可以去点一下新贵里面有一个板块，就是你去点那个热门类股啊，就是类股排行里面会有新贵类股。那新贵类股里面以前我们大家都比较注意生技医疗，因为新贵里面有很多的新创是在生技医疗或者是电脑周边。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文化创意类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慢慢去关注它。那最主要我被吸引的理由大概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在这些公司在揭露讯息的时候，最近这些公司他就开始说他可能跟了哪些平台开始授权，而且授权也成功即将要上线，然后那个剧有多厉害，当然我们不是每个剧都理解，但是能够发新闻稿说那个剧很厉害，不是只有一部而且是有很多部，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相较于现在大家已经知道的这些啊什么 EPS 已经发发 发展的，那大不妨也可以多一些不一样的关注，这大概就是我在今天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那美股指数涨高不跌的大秘密，我就留给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
好，那感谢感谢明哲兄哦，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台股。他说我要分享大秘密，对，我要大秘密哦，我要大秘密。所以刚刚松不见了哦，对，松
有我在了，
你在哦，对，好，好，我就继续哦，谢谢松松。来，那美股涨高不跌的大秘密哦，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说，你看我上周哦，我上周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有关注我的，可能知道就是股市哦，特别是美股。前几次的多空的翻转都还抓得蛮准。上周呢，我觉得那个技术面种种的不太好，然后 CPI 公布什么，我觉得，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就确定都要开始升息，然后美股也要缩减 QE 哦。那再怎么涨也涨不到哪里去，所以就是去做个空单哦。那后来我也就是忍痛回补了，这个比较关注的都知道。我礼拜天有跟各位说，而且我跟各位说。那这样上去可能又要往上再走一波了、那确实我们看到这两天也是都颇强的、不管是台股或者是美股都还是一个很强的，造成这个不管是道琼或是 Nasdaq 都几乎又要来到一个新高的位置、那很已经有点接近了，那这样很觉得这个美股真的很夸张、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一直跟各位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泡沫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跟美国的股市、那可是，这个泡沫，这个为什么？比如说美国股市哦，为什么不破？那我今天在看到一个消息哦，然后我就很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今天晚上趁节目也跟各位说，就是根据 FED 哦联准会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统计资料哦，今年第二季哦，就现在已经是第四季哦，第二季的时候，全美前 10% 的富人哦，共持有89%的美国股票。前 10% 的有钱人持有89%的美国股票哦，该比重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哦，最高纪录。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股票都是被有钱人所有放在身上。那这样子变成说，看我们昨天我们看到美股这样每每下去，甚至遇到疫情哦，遇到所有的利空都不会跌，都可以很快的再拉起来。好，因为这个筹码全部都是在有钱人手上。那这可以简单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航运股，特别是货柜三雄哦，这样子，这个当筹码在主力身上的时候，它就可以一直往上拉，一直往上拉，一直涨。那等到筹码通通到散户手上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嘛。那时候大家在节目里面，我跟各位讲，很明显就是筹码全部都换到散户手上了，可是它的这个获利还是这么好哇，那这样子本益比可很低啊，怎样。就是会跌、就是会跌。所以其实就看看这些筹码到底是在谁手上，筹码到底在谁手上。可是你看我们看到他们这样一次又一次、可能都尝试把筹码释出来，就没有办法释出、我们看到当时像金融海啸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等于是房贷哦，然后就二胎，然后再包装，让大家不知情的一些散户去买到那个等于是不好的这种房贷的这个二胎的这种债券哦，就房地美、房利美那时候的事情，才引爆了那个金融海啸。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比如他们要出股票哦，用现增然后再丢出来。或者是把它纳入全值股、用这个 ETF 去接、就是说各种手法各式各样的、就是会陆陆续续的出现，或者是让它的获利很好，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恶性通膨，我们就看到这些这个 化学、或者是这个各种相关可能涨价的题材的、它的获利就会开始暴增、那这样呢，它可以用尽各种方法、去想办法把股票出掉，好，把股票出掉。那你说怎么可能不好出？我们那时候做大就给了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现在出股票不需要真的人散户进去买哦，他们可以设计出这个金融机构设计出各种各式各样的金融商品哦，想办法哦，让韭菜去接哦。那你不接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用这个 韭菜国家的主权基金也可以进去接哦，对不对？就总是有韭菜进去接嘛，哦，对不对？那这个领导人哦，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哦，各国啦，我没有指哪一国啦，他也可以用国家主权基金去帮人家当韭菜去接啊，对不对？我举的例子是不是？所以你不要以为不会嘛，所以就是说，看这些股票最后筹码是不是落到一般的这个一般人身上，好，那这个股市才会反转。所以现在来看，他肯定是没有办法把股票出掉，没有办法把股票出掉，所以最后可能就是要这个要做一些比如说啊，有什么超级大力多啊，或者是让这个获利变很好，本益比又往下降，好，我们知道美股现在本益比是相当高哦，在以历史来讲，现在是相当高哦，或者是这个编织美好可能的未来啊，哈，这个电池啊，电动车包不好就包到火星啊，火星包不好可能包到宇宙哦，然后元宇宙哈，宇宙没有叫虚拟的，虚拟不好可能哎，到时候鬼神都出来了啊，不然呢可能外星人哈，外星人都要来地球买这个买地球的股票哦，那这样搞不好就有这个更强的动力，大家就抢了，对不对？这都有可能嘛，哈，对，搞不好我们这这个。怎么样拯救大陆的房地产？哎，搞不好过几天说，哎，外星人来买大陆的房地产土地哦，对不对？那搞不好就救起来啦，对不对？哦，所以各式反正总要找些韭菜来接盘，这个才会下来，这个才会下来哈、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持续看下去哦，看到底美股可以撑到何时哦。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变成说你多空其实都是很难进去哦。以我这个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很难做，不过就当然是做指数难做，可是你看在台湾做台指，人家问我啊台指怎样，我说台指真的很难做啊，你台积电它随便这边蹦一下，那边这边杀一下，那台指就整个就这样上上下下也是被控制着啊，那就变得非常的难做。那变得难做，其实我是觉得不管你是原油啊，或者是黄金啊，或者是货币对啊，哦，其实都是会比这个指数来的好一些哦，因为这个多空会比较来来回回，不会像那个好像一直偏一边，一直去跑，变成说你很难以去下手，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在投资上面，如果说你这个有兴趣哦，我最近跟明哲兄，像明哲兄明天就有这个 MT5 的这个教学哦，那是群益期货的杠杆外汇杠杆的这个保证金交易的这个方案，大家有兴趣的话、哦。我等一下也贴在那个 LINE 社群上哦，当然你们可能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再贴一次，因为想说这么好的东西你们要接触一下，也试着学习一些新东西。那它因为手术也就是口术可以切得很小，所以其实可以用一些很少的资金做一些拓展一些海外的视野，看看这些海外的商品哦，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哦，也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那也可以不要说错过，比如说原油，你觉得它很好的行情。不过今天原油可能比较这一两天可能会比较回档，因为全世界哈、哦，就是路人甲乙丙丁可能都知道，原油上看100，原油上看90美元哦。所以说，当所有的这种讯息出来实在太多太多的时候，其实也酝酿出一个短线可能回档的可能性哦。所以这部分也是稍微注意。那最近的这个行情哦，因为不只是这个我刚刚提到的指数或者是原油哦，那包括这个黄金或者是各国的这个货币对哦，那甚至其实也是指数也是在内，就是说我们看到太多太多其实都是很大影响的这个范围的这个可能的因素哦，例如说啊，比如说缩减 QE， 世界各国的升息，或者美国国债可能的到期现在拉到12月哦，那或者是中国房地产的问题，那中国这些缺电哦，或者是这个我们看到能源价格不断飙升，这些问题就非常多的问题。那过去如果没有这么多问题的同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个经济因素或者是个别的因素，那它可能影响大，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判断，然后我觉得可以判断资金的一些流向或者是各商品的可能的走势。可是现在同时有太多的时候呢，其实连我都乱了哦，因为你觉得这个可能那样，那个可能这样，结果通通弄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不晓得会怎么样，对不对？我也不晓得，哎，比如说好，美国，我举单简，美国说即将11月、哦、或者是随时 或者是11月12月它会缩减 QE， 理论上美元应该上涨的啊，哦，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美元其实是相当弱势的，那它这又有其他的因素，那就变成说我们去分析，以我们个人，我们不是这种超级研究机构，很多人在研究，那他们其实研究一大堆可能也没什么用，因为变数太多，变因太多哦，那变成说有研究等于没研究，那有研究等于没研究的时候，变成说也许我现在就会试着去，也不要去想太多，哦，也不要去资讯可以看，但你过去的那种推敲的那种方式，也许可以稍微也不用想太多，哦，我们可能就是从更清楚的，哦，就回归更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做国际其实我就是会想这些，可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太乱，所以我们回归更精准的方法，也许就是纯粹从技术面，哦，从这个各种的指标或者是它商品的一些相关性，哦，去做这样子的更单纯的一些分析，那反正因为太乱了，反正去想那些接下来的这种因果这种流向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答案，那甚至可能判断错误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照用回归更简单的方式来做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盘面，哦，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避免掉会比较大的损失，因为你这样保持着一个比较中性理性的一个看法，哦，去做这个依据你的可能技术或者是怎样的操作，那这样可能会做得更好，那我这边也是提醒给这个不管你也是做台股或者什么也是哦，也不要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觉得盘一定会怎样，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盘面说话表现出什么，然后去做什么相对的动作，然后觉得该停损就是要停损，哦，因为也许行情一波拉很大，哦，都有可能性，那就是守好自己的资金，特别是在这个年底将至哦，这个波动我觉得就是不会小，应该就是还是越来越大，各方面的波动都会越大，所以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哦。那大概是这样。那我跟各位提醒，就是说我们聚财商城上面的包括商城还有我们上下影音，现在全部九折，因为就是因为五倍券出来，就跟着大家做折扣哦，到十月底哦，所以喜欢就是过去你可能看到聚财上面有一些不管是点数啊，或者是这个课程，或者是这个书啊，哈，这些你都可以再趁现在哦，这个月赶快去选购，好，那下个月就会恢复原价，所以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选购啦，哈，那大概是这样，那我今天大概简单跟大家做这样简单的分享啊，谢谢。那明天晚上真的记得明哲兄有那个 MT5 的这个的课程哦，那你如果想要取得资格的话，我等一下贴在 LINE 社群，请搜寻聚财晚报。那聚财晚报你也会收到聚财晚报，那也会收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讯息都会贴在上面，哦，那礼拜五还有明哲兄的这个他的线上课哦，那有兴趣的也到聚财网上多注意哦，那也欢迎大家多看我们聚财网上各高手的文章哦，那大概就这样，好，谢谢大家，好，把时间给松松。
好的，其实也都被执行长讲完了，记得要那个啦，就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晚安。
对对，你这么快啊，我没有意会过来要放音乐了。对，好，感谢大家，大家也可以 follow 我们台上的
讲者，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现在放音乐哦，那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